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属灵的同路人孙大中，欢迎收听灵命日粮。每天一段灵修经文，每次一个遇到故事，每回一篇精致的短讲，让弟兄姐妹与主每天更加亲近。愿灵命日粮这个节目陪伴弟兄姐妹灵命长进，每天为你带来属天的智慧和亮光。今天我们的灵修题目是这婴孩是谁，这婴孩是谁。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请弟兄姐妹预备好你的圣经，预备你的心，我们先来听一首圣诞诗歌《奇妙圣婴》。
福音二章25到35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路加福音第二章25到35节，我们把焦点放在34以及35节两节经文上，我们就以这两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路加福音第二章34、35节，经文说道，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路加福音二章34节到35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路加福音第二章34节到35节。继续由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这婴孩是谁？在最受我们喜爱的圣诞诗歌之中，有一首是由威廉·迪克斯在1865年所创作的，他是个英国人，在从事海运保险公司担任管理职位之余，他也热爱创作诗歌。在这首配上英国民谣《绿袖子》的诗歌中，有些版本使用了第一段歌词的后半段作为副歌，他是基督我王，牧人赞美，天使歌唱，快来向他颂扬，至圣婴孩新生王。但是在其他的版本，每一段则都是独特的。在现今甚少被传唱的第二段诗歌中，作者将重点由马槽转移到十字架上，为何卧身卑陋地方，牛羊驴马环绕身旁，好信徒当敬畏留心，圣音默然宣告救恩，钉痕枪伤穿透主身，背负十字架为你为我，道成肉身我众欢心，玛利亚的奇妙婴孩。西面对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圣诞婴孩成为我们的救主，快来向他颂扬，至圣婴孩新生王。基督降生将上帝带入人间，十架上的基督将人带至上帝面前。
一段经文，
一个祷告，
一首诗歌，
持之以恒，
属灵生命每天长成，
灵命日粮天天浇灌，
一个好的节目，
一本好的灵修小书，
欢迎收听，
欢迎来信索取
灵命日粮。
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灵命日粮小册子，作为你个人的灵修材料，也鼓励你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更多主内的肢体，让更多弟兄姐妹有规律灵修的习惯。 今天我们思想这婴孩是谁，这个灵修题目。太多商业活动依附在圣诞节上，使得圣诞节重心慢慢转移到商业活动、娱乐活动上，而不是思想耶稣、敬拜他。许多商人靠耶稣赚钱，却不信耶稣，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有的弟兄姐妹则说呢，圣经并没有明确记载耶稣降生在哪一天，所以教会不过圣诞节。耶稣基督降生在哪一天，真实的日子没有人真正知道。由于巴勒斯坦的牧人冬天多半不出去牧羊，路加福音却记载野地的牧羊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这样的经文，看来很可能耶稣基督是生在夏末秋初，靠近以色列人的祝棚节，而12月25号呢，反而是靠近以色列人的修殿节，或称为烛光节。神许可基督降生的日子存有争议，但是他的受难、他的复活却是毋庸置疑的，毫无争议的。全球的复活节是一致的。有一天作为圣诞节，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好的，特别是面临全球性的金融海啸、全球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商业活动、娱乐活动的减缓，有助于安静下来思想人生，思想圣诞对他个人的意义。圣诞节绝对不是制造一个虚幻的世界，让人脱离现实。啊，圣诞老人好可爱呀，圣诞树很漂亮，圣诞大餐很好吃，圣诞舞会很热闹，圣诞礼物很精美，圣诞剧很好看。我们借着圣诞节的名义狂欢娱乐，放纵自己，把自己投入到一个虚幻的世界，好像减轻了压力，好像一时忘记了伤痛。但是圣诞节过后呢，这一切又都回来了。这不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圣诞节是使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因为认识他，从他得着力量，能面对真实的人生，在纷扰不安的时代领受天赐的平安、属天的平安。路加福音第二章25节经文记载，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神借着圣灵把活泼的盼望放在西面的心里。西面在一个纷扰的时代，在乱世中等候神，这位公义的西面等候那公义的救主来到。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狄奥基尼斯，这位老人家在白天打着灯笼东张西望的找东西，大家就很好奇，就问他，老先生你在找什么呢？他说，这个社会太黑暗了，我在找人，因为人不见了。人怎么会不见呢？当然在狄奥基尼斯身边有很多活生生的人，但是那却不是这位哲学家理想中的人。他认为人活着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今天很多的数字让人吃惊，很多的弊案让人震惊。人是上帝的代表作，是上帝按着他荣耀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但是当罪入了世界，人完美的形象就受了亏损。狄奥基尼斯打着灯笼要找他理想中的人，一个真正的义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说他找不到，这社会太黑暗了，人不见了。在狄奥基尼斯之后的使徒保罗再一次引证旧约圣经上的话，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的理想永远是高超的，但现实永远是卑贱的。黑暗的事情不单在政治界，也在商业界。全球金融海啸越演越烈之前，中国的毒奶粉事件已经爆发。黑暗的事情在法律界、在教育界、在新闻界、在娱乐界，甚至在宗教界层出不穷。狄奥基尼斯拿着灯笼找人，他一面找人，一面希望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一点点亮光，但是最终他只能叹息，他无能为力。在博弈的世界里，西面没有灰心消沉，他又公义又虔诚，主的灵在他身上帮助他、感动他、安慰他、扶持他， 以至于他等候那位公义的神，就是那位要审判全地的主的来到。弟兄姐妹，人虽然不义，神是绝对公义的。环境虽然改变，神是永远不变的。他是永活的主，他是独一全智的，他是知道一切的主。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绝不能背乎自己。在一个不义的环境里，试问你持守纯正吗？你像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面对压力没有妥协，面对威吓没有退后，面对试探也没有跌倒吗？这个西面没有放下原则，他至死忠心，他忠于神，他又公义又虔诚，他忍耐着等候，借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启示，他知道在自己未死以前必然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是一个顺从圣灵的人，果然在主所定的日子，当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的时候，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认出这位婴孩就是基督，就是主所立的弥赛亚。他竟然生在律法以下，他虽然是神的儿子，却是凡事与我们一样，就在他还是婴孩的时候就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这样一位谦卑的主，西面用手接过来，现在这位主就在他手中了。他生在哪里？他生在马槽里。他生在哪里？他生在贫穷的家庭里。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他显出的是没有荣耀的荣耀，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天和天上的天都还不够他居住，他竟然为我们成为贫穷。西面耐心等候，专心盼望，就看见了主所立的基督。当西面用手接过婴孩耶稣的时候，他心里只有感恩，心里只有赞叹。西面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他亲眼看见了，他亲手摸到了，他的心得到了释放，他的心满得安慰，他没有白等，他没有突然持守他的公义。西面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弟兄姐妹，在不义的社会里，是不是有很多事情让你很委屈，让你心怀不平，你很不甘心？你说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天理，到底有没有公义，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神难道看着不管吗？你的心里忧伤，心里难过，不得释放。但是弟兄姐妹，我告诉你，箴言23章第11节，箴言23章第11节经文说，因他们的救赎主大有能力，他必向你为他们辩屈。深渊在主，放心，神绝不是看着不管，神自然会处理。西面看见了，这位婴孩是谁？是神凭着公义召来的，他要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使瞎子的眼睛得开，领被囚的出监牢，领坐在黑暗里的脱离黑暗。他要复兴以色列，是以色列的荣耀，并且施行救恩直到地极。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来是要做拯救人类脱离罪恶和死亡的救主，他来要做众民的中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来要做外邦人的光。弟兄姐妹，这个世界需要光吗？这个社会需要光吗？绝对需要。迪奥基尼斯他知道这个世界真需要光，但是他除了感叹之外，他无能为力，他不能做什么。但使徒约翰却说，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以赛亚书九章第二节，以赛亚书九章二节，经文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当耶稣基督降生在人间，就把天上的荣光带到世上来。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西面看见了，他满得安慰，他欢喜快乐，称颂神，并且呢，给玛利亚和约瑟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借着玛利亚的心要被刀刺透来预言这个婴孩他的受苦，他将来的受死，他来是要走向十字架，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来要如同被宰杀的羔羊被带到宰杀之地。西面预言了，玛利亚，你以后要看见这个孩子怎么死，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所有出生的婴孩，做父母的无不满心喜悦，想着孩子将来怎么样，没有任何父母一心会想着孩子怎么死，唯有天父，他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就是要为我们死，因为神设立他做挽回祭，神定义将他压伤，神定义让完全无罪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担当了地狱一般的咒诅的刑罚，他被挂在木头上，被钉在残酷的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玛利亚要亲眼看见，玛利亚的心被刺透了。那么父神呢？父神的心岂不是更被刺透了吗？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间的亲情所承受的分离之苦尚且如同刀割，那么父神的心呢？岂不更是如此？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保罗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天上没有任何的回应，神爱世人的极致在这里彰显无疑。我们在这位极爱我们的神面前，我们的意念就显露无疑了。当父神隐藏自己，当天理公义好像消沉不存在的时候，人心里所存的意念就都显露出来了。就在主耶稣被卖、被试炼、受难的时候，人里边最恶毒的罪性都显露无疑。在十字架前，显露出宗教的败坏、政治的黑暗、人性的丑陋、群众的无知，还有军事上无力只为恶事效命。但就在最黑暗的时候，耶稣基督断气之前，他说成了。耶稣基督成就了救赎大功，黑暗没有得胜，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他是生命的主，死亡原不能拘禁他，他吞灭了死亡，他把救恩的盼望就带到我们中间，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黑暗的权势。在十字架前有人跌倒，但有人被兴起。今天我们虽然不能像西面一样亲眼看见耶稣，亲手摸到他，耶稣不在我们的手中，但却在我们心里。圣灵怎么样感动西面，圣灵怎么样感动我们的心，因为耶稣在我心里，我被他兴起，我可以安然地度过每一天。我要仰望他，我要盼望他的再来。我们用爱心挽回这个时代，求主帮助我们，让今年的圣诞节不是一场热闹，而是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再一次被主兴起。好，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我们恭敬的聆听，我歌颂你。
救赎我，代价极重。
我是孙大中，非常欢迎弟兄姐妹听了今天的节目之后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分享你个人的灵修心得或者是生活中感恩的见证。如果感到非常软弱，需要孙大中还有杨义杰为你祷告，也可以把需要为你带到的事项告诉我们。弟兄姐妹的来信就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请你写灵命日粮节目，给孙大中、杨义杰收就可以了。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保守你。
水，这奇迹妙言。